现在时刻20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104.1， 健康理财时时都关心。正声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呢。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生活大赢家，您想知道的生活健康、生活资讯、生活时尚、生活营养、生活新鲜事，通通都在《生活大赢家》。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我是微微，持续在空中陪伴你，和你分享许多生活话题哦。这一小时听听好歌曲，也有些有趣的消息，民生相关的讯息，通通整理告诉你啦。那今天就跟大家盘点一下北捷一些比较特别有趣的隐藏版贴心服务。第一个就是可以携带证件借钱搭车。很多人呢要搭乘捷运回家，就突然发现呢、要这个刷悠游卡，悠游卡这个金额不足，结果你想要加值，身上又没有半毛钱哦。台北捷运呢提供了这个携带证件借钱搭车的服务。只要向这个询问处，就是柜台确认身份之后，填写这个旅客欠费处理单，北捷会借你单程票的钱。那你要还钱怎么还？任何一个北捷的站都可以来还钱哦。我自己觉得很方便。在我念书的时候啊，其实当时大概高中吧，我要通勤从新北市土城一带，然后我要搭捷运到台北市念书。那时候还没有什么电子支付，什么手机支付也没有哦，甚至我那时候才高中嘛，没有信用卡，所以如果我的悠游卡里面忘记储值了，或者我那天根本就忘记带钱包了，那可就完了，我还真不知道去哪里有钱可以搭车，真的是非常的惨哦。北捷有提供这个携带证件借钱搭车的服务。那另外呢，在北捷其实是有蛮全面的这个 WiFi 就是无线上网的服务。台北捷运建置了174个无线上网热点，主要在车站，还有一些旅客询问处。所以如果你是旅客，国外的旅客也是哦，在北捷啊，想要有网络可以查询一些资料，网络的流畅的哦。我自己有时候在北捷也是会用它的这个 Taipei Free TPE， 然后一个小杠杠 Free F R E E 算是一个蛮方便的 WiFi 这是刚提到免费无线上网服务。另外呢，在北捷有这个对讲机连线设施，主要就是在车厢里面或者是车站上遇到突发的状况，你可以透过对讲机极快的跟这个车厢的人员或是车站的人员进行沟通。高运量的车厢对讲机设置在车门旁对讲线各一句那每节车厢有四句，遇到紧急状况就是按那个红色按钮，按到底再放开，然后可以靠近对讲机跟司机通话，这个算是蛮不错的服务。我在我过往的这个搭乘捷运的经验也真的看到有人使用，例如说在这个车厢里面遇到有人身体不舒服，不管是什么突然吐了或者他真的很不舒服需要求救，就会有好心的旅客直接按这个紧急的对讲机，就跟司机员讲说我是在哪一个车厢，然后我这个车厢有个旅客不太熟，如果等等到站的话能不能有一些人员来协助他。那当然也遇到一些比较紧急的情况，例如说真的在捷运车厢里面有人大吵一架甚至大打出手那还蛮需要有人来协助的，那也是透过这个对讲机跟司机员来联系。 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有人不小心在车厢里面哦翻倒了食物跟饮料哦，但是这个旅客他可能匆匆下车，或者是这个饮料就翻倒了在地上或椅子上，让人无法乘坐啊，这个卫生的问题也可以用对讲机联络司机员啊，会请清洁人员赶快来帮大家清理哦。另外还有一种哦，就是平行转乘哦，这也是北捷的一个我觉得蛮贴心的设计。什么叫做平行转乘？我们一般在捷运当中要换线的时候，有某几站嘛，它有时候可能是两条线三条线的汇集点哦，那你可能就要上下楼梯哦，才有办法换到不同的月台哦，例如说从黄线啊换到红线啊，红线换到蓝线啊哦，蓝线换到绿线，反正就看你怎么换哦。其实在北捷哦，有四个车站哦，算是大运量的换乘站点，那他们也是属于平行换乘的车站，分别是中正纪念堂、西门、东门跟古亭。这个平行转乘哦，最重要的点并不是说有没有上下楼梯要换月台，而是他们的转乘车辆会等旅客。也就是说假设蓝线的到了，绿线的已经门开了，那他也会考虑说蓝线有人要换到绿线，所以绿线的那一台会在他的月台停比较久一点点，那蓝线的进站，蓝线的门打开，蓝线的人要去绿线，他就可以赶快上车。不然最呕的就是你一开门你要下去，结果你要换的车跑了，那你要再等一班嘛，那你很多人也会塞在那个月台。我自己觉得这个设计跟规划非常之贴心，让你可以很顺利的转换不同的不同线的这个捷运哦，是刚提到平行转乘。还有在捷运站里面呢，也有所谓的免费充电站跟行动电源租借，这也是因应人手一机啦，大家对于手机的需求是很大的，所以呢有的时候滑着滑着就没电了。在台北捷运各个车站呢，除了有这个付费的行动电源租借，如果你自己本身有带这个插头就是充电器，北的某些车站它有一些小角就是给你充电的位置，你就可以借它的电来充，算是3C 族群的救星。那另外北捷呢也升级了台北车站、国父纪念馆站、南港跟板桥站的免费充电站，它直接在它的充电站的位置提供这个 Type A 跟 Type C 的两种规格快速充电接口所以等于说你的手机的这个线，有些人会说我不知道有没有相容能不能插合不合，它其实也提供了这个转换的插头，让大家可以快速的来利用。基本上在这个充电站充电的旅客也知道，他就是因为手机突然没电有一个急需嘛，占用了这个充电站也通常不会用太久，那用用可能等朋友来了就去吃饭了，或者是等电足够了就要回家了。我觉得真的是非常便民的活动，是免费充电站、行动电源租借。这几个服务不觉得都超杂，那当然有些服务是我们平常真的蛮常用的，例如说北捷呢也是提供这个站内厕所并且是免费提供。你会看到有些人可能临时有这个上厕所的需求，但他并不是旅客，他可能会进到捷运站跟站务人员说好，他就帮他开那个门让他进去用这个洗手间。我觉得这也是一个非常便民的一个措施。真的也有网友说遇到身体不舒服或者是真的需要上厕所，北捷真的是你最佳的伙伴啦。并且普遍来讲，北捷对于厕所的这个干净卫生整洁算是做的普遍都还 OK， 甚至有蛮多老旧的厕所有陆续在更新把它换新的或者是重新的把它做的比较宽敞舒适，这也让很多旅客使用起来更为方便。另外如果在搭车时呢，你想要看这个车厢的拥挤程度，有些车站的这个月台上方例如说什么南港展览馆或是台北车站，写那个横条上方蓝色的、红色的、黄色，看你什么线，他们会有这个光条来标注整个车厢的拥挤程度。在车子还没进站之前，你就可以先选定你觉得比较宽松的车厢，会比较方便哦。像是绿色啊，亮绿色就是人少舒适，黄色就是普通，橘色呢就是人潮略多，红色是人潮拥挤。你可以根据这个现象选你觉得比较好的这个车厢的门，等到车子进站之后呢，就可以直接分散人流，也是一个蛮便民的选择。 还有一些呢也是针对台北的气候变化啦，像是台北的气候阴晴不定，常常会突然下暴雨所以这也是要注意的。有些人一出捷运站发现下暴雨，完蛋了，没带伞，然后这个捷运站又没有跟一些便利商店可能共购啊连在一起，那你肯定要淋雨啦。在北捷有所谓的这个爱心伞跟共享伞的租借这个我觉得还蛮不错的。一方面这个爱心伞是有一个爱心伞架，你可以看看这些有没有一些爱心伞。那共享伞呢是租借的一个服务叫做 RainGo 共享伞。租借服务第一个小时是19块，两个小时内是29块。当日首日最高39，次日每日20，最长可以借14天。我真的觉得那个 RainGo 超方便，只要下雨你直接看那个捷运出来的那个共享伞 租借的地方，其实真的蛮多人会去借的，还真的有人会取用那个伞当然也是提醒大家要符合它的租借规定，你借了就要还。那共享的部分是要付一点点小小的费用，铜板价啦，主要就是怕你淋到雨嘛，我觉得还蛮方便的，这个是如果有需要试一下。另外也有几个啊算是针对外国旅客很友好的选择服务，包含多国语言服务现在北捷很多的车站它的那个名称其实已经和多国语言，除了原本的英语之外啊，还有像什么中文英文，然后会附注国语台语客语英语的这个广播服务，那还有一些地方会有日语跟韩语。那如果是车厢里面或者是车站内部的那个标示例如说台北车站，它也会用多国语言来展示，对于外国观光客可以说是更为方便。另外北捷也有所谓的台北捷运购 APP， 它可以结合高铁台铁机捷还有高雄捷运猫空缆车 U-Bike 等等资讯汇整了整个交通的各种网络，对于你想要转乘或者提供一些班次路线的服务，也是一个 APP 就可以搞定。这几个我都觉得蛮不错的如果你是通勤族，真的遇到一些搭乘这些捷运的小麻烦，或者是遇到一些小状况，其实我觉得普遍来说台湾的这个类公部门的单位都很愿意提供相关的协助或告诉你怎么去解决，那这也是我们便民生活很重要的一块。便民生活的措施告诉你啦，接着也来听好歌曲，对你有感觉，来自江美琪所演唱的歌曲。
我曾深刻体会对爱感到胆怯，还好有懂我的你给我安慰，看你失落的脸又在微笑催我心痛的感觉，竟如此的强烈，眼角的泪他给过谁，伤透了心也无所谓，我会愿意静静地陪在你身边，如果说爱已不可为，那我宁愿藏心里面，其实我害怕会失去你的感觉，怎么会开始对你有了感觉，又生怕朋友默契转身不见，矛盾着犹豫不决，没准备跨越爱的界限，怎么会开始对你有了感觉，深陷朋友恋人之间的危险，进与退被爱包围，谁反对都狼狈，谁能结尾让一切完美，眼角的泪他给过谁，伤痛
透了心也无所谓，
我会愿意静静地陪在你身边。
如果说爱已不可为，
那我宁愿藏心里面，
其实我害怕会失去你的感觉。是对你有了感觉，丢下吧朋友，默契转身不见，老等着犹豫不决，没准备跨越爱的界限，怎么会开始对
嗯、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助警器、嗯、还是啥、啊、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说、哦、安装助警器是很重要的哦。
哦，原来是这样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你知道十月是国际反霸凌月吗？
知道啊，新闻还说教育部请了台湾全后林玉婷担任反霸凌公益大使呢。
没错，教育部推动校园霸凌防治，还制作了 Komi 卡，提供同学自我觉察以及求助的管道。
十月是国际反霸凌月，请大家一起营造友善校园环境。教育部反霸凌专线1953，你我亦友善。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频台。
常常在节目里面呢，跟大家分享很多我们可能在职场里面的一些人际互动，或是我们面对这个工作心态上的调整哦。其实为什么会提供这么多资讯，也是思考到我们有非常多的听朋友职场哦，不管是可能已经工作十年、二十年，甚至有一些哦，已经是快要退休了。跟职场的一个互动，或是对工作的态度，真的是一门很深奥的学问哦。有些人可以很快上手，有些人啊，真的是在职场上打滚，也许好多好多年，都觉得工作是完全是个压力源，或者是还是找不到方法，可能都还有这样的现象。我们今天邀请到是职场专家邱文仁老师来到节目当中，老师你好。
我也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是邀请到老师哦，我觉得老师自己过往很多的书籍或文章围绕在职场的一些分享，然后尤其大家如果喜欢看一些杂志或一些内容，其实蛮常会看到老师的名字哦。要敢思才能活，你看那个讲要敢思，就我觉得好像我们好像要在职场当中很强势哦。其实当时我看到这本书的时候啊，我就心里想说，哎呀，怎么可能呢？例如说我们这种可能自认为哦，我们并不是公司里面什么样的位，那怎么会还会提到什么思不思的问题？我们好像对来讲心里面都会觉得我们是在工作环境当中比较弱势的那一方，或是会觉得自己可能是比较没有主导权的那一方。但其实随着老师在书中的一些介绍，大家可以慢慢去体会，其实包含在工作里面跟上级，也就是你的长官，或者是跟同事之间的互动，其实是有一些界限，是有一些方法的，也不是要你真的变成一个很剽悍的人，或者是很严格，好像很多事情就是很 keep 普的那种感觉哦。其实有很多很细腻的一些分享，老师能不能帮我谈谈您自己包含对职场的观察，或者是您自己的一些著作当中啊，也蛮常提到说，其实不管大家现在在职场是几年了，年资多少，其实都有一些共同的职场的痛，可能不管在什么时候都可能出现。
对啊，其实刚刚您讲出的那一段哦，也让我脑海中浮现了很多过去的影像。
嗯，
那因为我相信很多听众朋友都知道，我是以前在人力银行工作了十几年的时间嘛，然后我也在好几家上市公司曾经担任公关发言人的角色啊，所以您知道，其实既然我的工作职位是公关发言人，我以往所讲出来的话，因为受到这个职业的训练，通常也都是比较温和，而且那种比较瞧事情的角度哈。所以其实这是我的第21本出版的书，那我过去的20本大部分都是教人家怎么样找工作，然后也有部分讲到职场生存，可是过去我的书写方式还是以比较温和然后比较理性的那种角度来写作，但是我觉得这一本我足足写了2年、就是因为我真心觉得，就是说在以我过去比如说以公关发言人的角色在讲话的那种态度跟角度，跟我们在职场上真实会碰到的很多冲撞，其实有很多时候人不见得是要温文尔雅才好，有的时候反而是你不要怕事好，但是能够了事，这样子的角度可能会更为实用。所以其实这本书对我来说也是很大的挑战，就是我真的拿出了很大的力气去调整，比如说我过去的那种讲话的方式，而用更犀利跟比较锐利的那个角度来描述职场上你会碰到的种种事情，然后希望可以根据大家所碰到的很实际的事情来做一些对应。所以我觉得这本书虽然听起来很长，它叫做要敢撕，撕就是撕裂的撕才能活，好像很凶悍哦，可是我自己还是觉得这本书还是保有了一些我原来的那种性格，但是也是自从就是我中年以后，我又回到学校去念了心理研究所嘛，那我就是用了比较多像心理学家的那个角度来看待我们在职场上的应对，然后提出我认为更好的一些解决的方案。
是，我觉得这个经验的累积哦，然后刚刚讲酝酿这么久的一段时间，精华成册，在里面一开始，真的、啊、真的、啊、就是在里面一开始的篇章就特别谈到像刚刚讲到的那个职场痛点哦，我简单帮听众朋友讲一下，就那个标题，他讲说这个选错行了吗？还有我想换工作怎么办？然后还有老板，你让我的日子总是很难过，然后第四个是总是被忽略排挤，我该不该离开？那第五个呢是勾心斗角，同事间的竞争手段太肮脏。其实我那时候看了这五个点啊，我觉得大概就有两个，应该说三个方向吧。一个就是对长官嘛，那个老板，我觉得老板不是很好啊。另外一个就是对同事，你觉得这个职场环境？或者是同事之间的相处让你觉得很傻眼，或者是觉得勾心斗角，然后再来就是说自己对自己的期待，像刚刚讲说选错行了吗，或者是想换工作，就是你有没有知道自己的那个意向，或者是你到底对这份工作的那个分析是什么，好像大概就是会有这三个永远都在循环或者是困扰我们的事情。老师能不能帮我谈谈像刚刚讲到这三个面向啊，真的会不管几年可能都会突然萌生这种念头嘛，感觉好像有一些就算资历比较前辈，他可能也是偶尔会时不时想到这种问题，就是觉得说好像时不我与。
其实我今天也非常愿意对微微袒露我的心声哦，因为比如说媒体或者是大家从我过去的书或者专栏认识我的话，会觉得我是一个非常乐观，然后好像运气蛮好的人。我觉得很多人都这样子认为，因为也是我觉得是职业的关系吧，就是我通常浮现在大家的眼前的时候都是笑容满面的，这个是我工作上的一个需要，对不对？因为我也常跟媒体打交道，然后我要去保护公司的企业形象，我通常就会笑眯眯的。好，然后有的时候真的很不耐烦也会忍住，那所以很多人就会误解说哎，觉得我在职场上是一帆风顺，然后是比较顺利的那一类人。好，但是我现在很愿意对你袒露心声，就是说真的，我觉得职场上那些讨人厌的事情我可是一件都没有少过
就这些都有经历过了。我们觉得很讨厌的那些事情
不只是只有经历过，后来经过了很多年我想清楚了，我就是觉得说其实这些阿杂的事情它就是天天都会发生，它就是天天会发生。那只是说你这个人是怎么样去看待你在职场上碰到的这些事情，然后您说三不五十就想换工作，我想对很多人来说，他如果觉得这是一份好工作，他并不一定真的这么想走吧。可是您看看，就是这两年也是因为疫情的关系，有多少公司他原来好好的，然后他忽然就倒闭了，关门了，裁员了，对不对？那这种东西就是每天都有各种的元素会让你必须要面临工作上的巨大的挑战，那这个挑战可能上司给你很多的压力，然后也有可能就是这个公司忽然被卖掉了要合并了，然后他必须要裁员，然后甚至他整个撤出台湾，这都是有可能发生的事情。所以我就会觉得说这些职场上的痛苦他必须还是要去理清，然后针对不同的痛苦来源来给他一个合理的解决方案。所以我就是像我过去因为很多本书还有我大部分演讲都在教大家找工作，找你的职场赛道。那以我个人来说了，其实我也换过不少工作，但是我自己可能就是因为自己是求职方面的专家，所以呢我找工作真的是很少失手过，印象中几乎是没有。所以但是我真的觉得它很难的地方不在于你去找到一份工作，而是你怎么样在这个工作可以平平安安的快快乐乐的做下去。对，所以我会觉得我这本书我这样讲可能对以前出版社会不好意思，但我觉得我这本书真的超越了其他29本书，因为我去打击到的那个痛点啊我认为是基本上是每个人都可能会去面临到的。所以你说这本书叫要敢 丝才能活。那个丝哦，我觉得除了我们在职场上的那种争斗撕裂的那个丝，我对我这个作者来说，我觉得甚至我在写的过程中是在撕掉我身上的一些盔甲，然后让我更严肃的去面对真正职场上会发生的那些痛苦，然后也根据就是说这几年来我这么认真在学习心理学，来给一个每个人都可以去实行可以去解决问题的方案。
嗯，哇，我觉得大家可能一开始就会像刚刚讲到说会觉得说哇，那老师你感觉在职场当中应该是无往不利吧这种痛苦怎么之后就我们这边
差之言语啊差之言语
就是一定要经历过才会那个琢磨出其中的一些小诀窍或者是应对的方法。听到熟悉的歌曲 Please Tell Me Why， 来自 Freestyle 所演唱的歌曲。这个歌曲大家想到的是中文版本哦，其实它的原唱是韩文哦。
last forever, you and I.
这一小时是由微微在空中陪伴大家，我们稍作休息，进一段广告，稍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哦，职场的应对技巧。
每一次都在徘徊孤单中坚强，每一次就算很受伤也不闪泪光，我知道我一直有双隐形的翅膀带我飞，飞过绝望，不去想他们拥有美丽的太阳，我看见每天的夕阳也会有变化，我知道我一直有双隐形的翅膀带我飞，给我希望，我终于看到所有梦想都开花，追逐的年轻歌声多流量，我终于昂首用心凝望，不害怕哪里会有风就飞多远吧，
保持平衡再动哦，你可以的哦，加油。
孩子的成长过程就像攀岩，会经历许多艰难，尤其是弱势家庭的孩子。我是韦礼安，请捐款支持1919陪读计划，让弱势孩子下课后能到陪读班接受客服品格教育、多元才艺与营养晚餐，让他们也能有一个坚强的后盾，勇敢迎向灿烂的明天。1919要救要救。
老公，家里宝贝都9个月了，逗逗孩子玩时怎么好像没有什么反应啊？
对耶，我听同事说他的孩子9个月大时逗他玩都会笑得很开心，
该不会是发展慢了一点，那怎么办呢？
上次带宝贝去打预防针时，医师说政府从113年7月1号开始提供未满7岁儿童6次发展筛检服务，
那我赶紧准备儿童健康手册及健保卡，带宝贝给医师检查看看吧。
善用6次儿童发展筛检，掌握疗愈契机，卫生福利部关心您。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Amy， 你回来上班啦，那小孩谁顾啊？
我老公啊。
你老公申请育婴留职停薪？
对啊，因为他符合育婴留职停薪津贴请领条件，也能无后顾之忧的陪伴孩子成长。
哇，赞哦！
父母均为就业保险被保险人，并符合育婴留职停薪津贴请领条件者，可以选择同时或分开申请育婴留职停薪津贴哦。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频台。
那回到我们提到说，我们真的还是很希望啦，这个职场生活是快乐的，或者是至少是符合我们期待嘛。因为毕竟仔细想想，在台湾多数人的工时真的是颇长，至少8个小时吧。我们以一个正职工作来讲，那你一天耗在这边那么长的时间，如果像地狱般的痛苦，那真的是。也不用撕了啦，自己撕自己比较快，就是很辛苦的一件事情。像刚刚讲到啊，这个老师说这个撕，当然很多人会觉得说好像是要跟别人互撕那种感觉，但很多时候是对自己要有一个重新的检讨。我们刚刚其实里面有提到说，很多人对于长官或是跟同事之间的互动，其实是一直很难抓到一个很好的方法，因为当然可能因为你的长官一直在换，同事也在变，那你总是会需要去适应。我就是自己常常觉得啊，尤其是那种刚假设是刚进入社会的那种年轻人，就我以前的时候，我现在虽然也是算蛮年轻，以前刚进来的时候啊，最常就是会就是不懂得，人家说最常出现那种初级问题，就是那种不懂得拒绝，或者是总是觉得自己做了很多很多事情，然后好像打杂小妹。但你就会回到一开始就想说，对啊，可是我好像也没什么立场可以去要求什么，或者是我好像也没什么基准点可以说，哦，这个好像不是我要做的。久了，我看到很多年轻的朋友，或者是我自己的朋友，他们会就觉得久了就觉得不知道那个尺度在哪里，只觉得自己好像做了很多不该做的，然后就想换了，然后就走了。我心里都会有个疑问，说难道这就是一个合理的模式吗？就说，还是说其实大家应该都会经历这个过程，反正要不就是忍耐，要不就是怎么样，就会有这样子的困惑。
我个人是认为，其实每个人初入职场都会遇到类似的问题。因为你初入职场的时候，可能连你的长官都还不知道你到底能做什么。所以最开始的时候，他也许给了你一些就是比较杂的事情。我觉得这个应该是每个人都有可能会碰到的。但是你要不要去做这些杂的事情？我个人认为，就是说一开始的时候，他的确也还不知道怎么用你的时候，这个事情有点在所难免。但是如果说你一路走花了蛮多的时间都在做这些杂事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就必须要去反思。因为我们职场，我觉得有三件事情是重要的，就是安全、进步跟收益。所谓的安全不是说不失去工作，而是说你这个安全是你在职场中有所谓的人身的安全啊，或者是说你今天要有找到下一份工作的那种能力，好，那个才是我定义的安全。那进步就是你在这份工作到底能够学到什么，然后收益当然就是我们实质上的物质报酬，这三件事情都很重要。那如果说你刚进去，你觉得您刚刚的问题来说，我们常常会觉得我们做了好多好像不该做的杂事，可是事实上你在初入社会的时候，我觉得站在长官的角度，他也其实还并不知道你真能够去做什么大案子，对不对？所以一开始的那个配合度，我觉得在很多的情况之下，连我都会觉得是应该要先去有一点配合度的。可是如果说你最后你空有一身武艺，可是你永远都在做这些没有办法去彰显你的能力，或者是没有让你有学习跟发展的东西的时候，这个时候就要去思考这到底是不是一份你可以待这么久的工作了。对，所以我又回答您的问题，就是我觉得这些事情常常都会发生，可是它是有一个限度的，它是一个有限度的事情。
就是说还是不会被无限上纲成一直在做很多很多的杂物，很多很多你自己很困惑的事情。但我觉得回到刚刚老师特别提到的这个情况，其实也不全然是说我们比较年轻的这个进入职场的人哦，例如说你换工作可能也会遇到啊，你就算中间转职也确实可能会有这样子的一个现象。那更细的来谈哦，在书里面分了很多的部分，其实除了一开始我们讲到说讲那个职场痛点，其实很多人在看的时候应该就会很有感触，因为多多少少在自己的那个生活当中应该就容易遇到这种现象。其 实我其实在看的时候，我也会觉得跟我以前的某一些时期会有那种共鸣。现在还好，现在我觉得对工作就是比较熟悉或上手。但在更早之前，就会真的像之前讲那个痛点，就会觉得说啊，怎么觉得被忽略或什么。但现在就已经不是很 care 这种事情，可能已经过了那个阶段。那我一步一步来谈哦，像刚刚讲到说。对长官这一块，就是对你的老板这一块哦，其实有一个讲师老师的那个标题是写说做好向上管理，一切风调雨顺。我觉得对长官那个态度跟拿捏，也是我一开始在工作的时候觉得很难抓住的。因为第一个，他就是管理你的人嘛，他可能是你的小主管，例如说离你最近应该是一个小主管。但有的时候就会觉得说要摸透他，好像掌握你某一部分薪资的那种感觉然后你要摸透他在想什么，然后要好好的跟他相处，然后跟他互动的时候你要又有一点点警觉，因为你也不晓得你现在帮他做这些事情是不是真的应该帮他做，或是这个内容到底不 OK。 好像宫斗片的，我那时候心里是曾经有一度觉得有点累，就是有一种介于要信任又不太信任的那种关系。
这个其实就是职场的真相。我们新人到了一个环境，当然我会认为在这个环境里对你最重要的人就是你的顶头上司。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人就是在评估你的能力，然后到时候加薪啊升迁啊这一切都跟他非常有关系嘛，对不对？所以我觉得第一个最重要的职场关键人物可能就是你的顶头上司。但是其实即便是我年轻的时候，我年轻也是一个很单纯的人，进入职场的时候我当时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我第一个长官，他也没大我几岁、可是呢不管是学历，不管是就是英文或者是等等等等等等，我似乎都略胜他一筹，就是当时的那个情况来看。然后但是他在那个公司待比较久，而且我也是20出头，他也是20几岁。好，然后所以其实我初入职场的时候，我就碰到那个上司，他是心甘情不愿的在带我，而且其实他还拼命的打压我。因为也许 interview 我的时候他没有去意识到这一点，但是他用我以后他其实马上就后悔了。他不喜欢我一个就是年纪跟他这么近，然后看起来好像又略胜他一筹的人在身边。好，所以其实这种事情也是还蛮常会被碰到。但我会认为初入职场的时候呢，你可能要去赶快分辨一下你到底是遇到什么处境。例如说您刚刚讲的有些主管他可能对你苛刻，好，有可能是这种情形。可是我们这个时候可以去分辨一下，他那个苛刻是他对工作的要求，还是说他的个性如此。好，我觉得就是其实初入职场的时候你大概要去观察一下到底是怎么回事。那如果他是对工作的要求的话，那你就可以去看一下说这个人他其实在职场中他的前景如何。那如果他因为这工作的要求，而且他在这个公司是前景看好的时候，其实我觉得跟到这样的主管虽然会有点辛苦，可是可能可以学习到东西也是不少可是如果说他是个性很苛刻的时候，那你也可以去想说，也许你跟他一阵子你就也得不到你所谓的安全进步跟收益，这是有可能的。好，就是他的本性个性如此的时候，那这个时候我反而会建议上班族就是求职者说，你去看看这个公司的品牌对你到底有没有帮助。如果这个公司的品牌还是对你未来下一份工作有所帮助的时候，你也许可以忍一忍，就是他对你的苛刻你不要太走心，反正这个只是为了你的下一份工作在打底嘛那我是觉得这是一种情况。那另外一种情况是，很多人进入职场以后，他是有同事，他是有师傅可以带他的，结果很多年轻人一进入职场的时候发现他孤立无援他发现旁边没有人理他那这个时候很多人他也会误以为说他是不是被霸凌了或排挤了可是职场的真相是，常常很多人他新入职场，然后有一段时间没有人去教他跟理会他，原因只是因为旁边人都太忙了。对，这个即便就是说你到 工作了一段时间，然后到一个新环境，然后如果它是一个好公司，它是一个很竞争的环境的时候，那旁边的人会觉得你这个人反正进来也不知道会待多久，我还没有那个力气或者是那个余裕去照顾你。那这个时候大部分人的处理方式就是ignore，就是去忽视这个新人，所以这个时候新人会感觉到很大的压力。可是事实上他并没有被霸凌，也没有被故意排挤，他只是就是新入职场时候被忽视。那我觉得这个时候你大概就要展现一些人际上的技巧，这个当然也要去学习，就是抓住机会去建立，慢慢建立你的人脉跟能见度。这个我其实在书里有很多实际发生的故事。对，那还有没有一种可能，就是你初入职场马上被霸凌呢？这当然也是有。好，这当然也是有。所以在书里其实这个篇幅蛮大的，就是当你发现你是真正被霸凌的时候，好，那我觉得也是要给自己一点时间去观察这件事情的主谋是谁，好，打手是谁，跟班是谁，然后呢启动心理学的战或逃的模式，然后来看看自己值不值得在这边继续奋战下去，或者是永远给自己另外一个选择更好的地方的机会。对，所以它其实是针对不同的情况给予不同的实际的建议。
嗯，是，听了老师的分享，我觉得大家可能稍微有一种拨云见日的感觉，虽然那个日还不是很强烈，但就是有一点点小小的方向，或是大家可以透过老师的分享再去检视一下大家现在的职场生活是一个什么样子，或是一个什么样的阶段。
어둠 속에 너를 불러주면
这首歌曲 Jin 所演唱的 Yours。 FM104.1 正声台调频台，这一小时陪伴大家的就是我啦，微微。节目尾声哦，来听到彭佳慧的经典歌曲相见恨晚，祝福大家有美好的一天啦。
你有一张好陌生的脸，到今年才看见，有点心酸在我们之间，此短暂的情缘。看着天空不让泪流下，不说一句埋怨，只是心中的感慨万千，当作前世来生相见。你说是我们相见恨晚，我说为爱你不够勇敢，我不奢求有
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助警器还是响啊？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说，安装助警器是很重要的哦。
哦，原来是安内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陈先生，你们餐厅又被检举，得勒令停业。
哎，噪音、油烟都有改善啊，
检测还是不合格，只能依法行政了。
停业太严苛了啦，我要去诉愿行政诉讼。
行政诉讼新增调解制度，由外部专家担任调解委员，争议双方以协商取代诉讼，专业快速又省钱。
调解纳入选项，三赢不是想象。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